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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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大悲咒共修法会，大家上午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好，方丈坐下去。好，我们今天是大悲咒最后一天共修，共同修持大悲神咒，以大悲咒不可思议力能够加持大家在修行的路上能道业增长，也以此回向一切众生，回向国家四恩和祭三途，临终能往生西方安乐刹。所以这三天的共修，我们在这三天当中持诵大悲咒，以常行三昧、常坐三昧、半行半坐三昧的，基本上是用半行半坐三昧绕佛持诵，绕念大悲咒，坐念大悲咒，又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以绕行半行半坐的方法来修持大悲神咒。这几天又有讲大悲咒的不可思议功德利益，与大悲咒持诵过程当中的心，所以要知道它的意义，不要解咒的每一句的意义，但是要知道这一部大悲咒它要为众生体现什么，你最终持诵大悲咒要达到怎么样的一个目的，从当中呢讲解让大家去了解。在持诵的过程当中，方法以往呢师父有教过大家诵咒念经念佛的方法，但是大家可能听了有的在受用，有的可能随着时间长远忘记。佛教当中讲大乘经当中，方等大乘经都有讲说出禅入禅皆自在，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禅定当中你修禅定也自在，从禅定当中出来呢也自在。今天恭逢释迦牟尼佛出家日，那释迦佛就是出禅入禅，入禅皆自在，皆是自在相。那观音菩萨先经讲说观自在菩萨，其实一切菩萨都叫观自在菩萨，只要是跟观音菩萨法身大使相应的皆名观自在菩萨，不只是观世音菩萨一尊菩萨。所以就是在说你修行的过程当中出禅入禅皆自在，我们诵经的过程当中按照它的方法听法器的声音，声音不要太高不要太低，和雅而和众而和法器当中呢，第一声摄念要低头的，要低声的摄念，以自诵的经咒力来收摄自己的妄念。这在过程当中呢有止，止的过程当中呢有观，句句清楚，经咒随着自己的身口意包括呼吸种种都是合在一起的，没有障碍。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入禅的境，有止观的意，这就是一个修行的相貌。 靠呢汉传佛教诵持经咒念佛诵经的过程当中来修得禅的相，那就是入禅呢。入禅的过程当中能止住妄念，但是在诵经的过程当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诵的是哪一句，你的经咒跟你的身口意包括呼吸甚至是自己的念头，你的念头无非在自己的呼吸动作还有想法上，你有着目的去诵这个咒，想法就被经咒所收摄，你有方法去诵经咒，你的身口意就被这个方法所收摄。出来之时啊，经咒诵完之时，假如是诵七遍，七遍结束，那个音声要低下去。娑婆声音不能拖得很久啊，要马上收回来，这是人的一个念头的起落，你平时习惯于念头的起落，这种你就能关照它，念头起来，念头定形成，念头再落下去，落下去呢还不落得很深，是马上落的过程当中把它收回来，这就是入禅的境。之后我们再停止经咒，听三之声木鱼，咚咚咚，这个木鱼打的呀是要有规定的呀，不是打的像啊，是打出来那个味道。三声能定禅，三声能成就空假中的，不是随便打打的哟，人家听那个法器是有意义的，有法的加持的。这时候我们就默不讲话呀，心里边如是在关照，如是在诵经诵咒，这种诵不是念头诵，而是诵的过程当中那个观呐，不叫观照，叫观，应该叫观，按传统的话念观的，这时候念观，他的那个观呐就在内心，观你从身口意经咒听法器大众和合那种方法来诵的经咒呢，观它，先是观，观的过程当中自然就护，护就是止，观就是观，止观，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修行的，从释迦如来一直传到现在，历代祖师到今天，修道能成佛做主全是靠这个，禅宗号称是祖师禅也离不开释迦的渊源，天台宗号称是如来禅更离不开止观大义，所以平时我们按照修行的相，随顺修行的诵经拜忏，用心发心恭敬礼拜忏悔来呢，随顺止观，但真正的止观是有他修的方法，靠汉传佛教的诵经拜忏，大家认真听啊，这才是真正的修行，一点杂染都没有的。那这样观的过程当中呢，三声木鱼动动动，刚才念的经在心里还念吗？你认为他念，你一关照他在念就不念，你一关照的不念他还在念，念而不念都由观而觉知的呀，那念而不念都由观而觉知的，那有觉知要靠什么的？要靠止观的， 这种是中国传统的修行止观的方法，最传统的、最基本的、最普遍的，出家在家都能修的。这里当中有几止观的意义和相貌，都不需要通他的止观大义多深的理，只要你照着这个方法做，就是在修，就是在有禅的相。出来之时，两声木鱼动动，叫出定的点子，一声引磬。禅堂叫抽，叫出解，叫抽解。听这两声呢，就是绕圈子的时候，两声就是告诉你可以出去上厕所了。但是在修行诵经的过程当中呢，就不是的，它是告诉你，你默的时候观的过程当中要出，你念的时候很进入一个境界一个状态，但是不念的时候也要通过止观呢观来护念聚止。所以有的时候经咒一停，有的人他心就很烦，这就是入禅不自在。那之后再这么两声木鱼，我们再接着唱呢，或者是结束了呢，回向呢，问讯拜佛了，他就再会心烦，回到了原先这他又是烦，这就不自在，总感觉哎呀怎么这么快结束了，怎么念的不跟以往一样，我不是这样念的，怎么念的我心烦。有的时候不是你念的你心烦，是你不会修行，从来没有修行过，你只是在说解缘，在解缘呢。修行这两个词是有方法的呀，讲到普遍普施的相貌，大家都在修行，要讲到修行的方法，那真的就是参差不齐的。所以这么久念佛也如是，念佛是修行吗？念佛是修行求生西方，它有止观的相貌，有止观的大意义，但是有没有止观的这种法呢？有，但是不是很明显，它具足止观的意义，能生西方，所以这也是修行。但是谈到修行两个字，要从释迦如来那里，释迦佛那里一直传到现在，祖祖相传的，各宗呢都有各宗相教的，这才是真修行啊。所以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们有你们的心会乱吗？你们的心起烦恼起乱都是为法而起，生恼生乱都是为法而生，为法而生的恼乱值得生，听清楚啊，最终落的因果还落在法上，因果落在法上就证明你有因缘出离，要因果起的烦恼呢，恼乱落在世间的因果上，没机会呀，听得懂吗？所以人大乘经就说，问释迦佛他方的菩萨来请释迦佛在娑婆世界讲法华经，他方的菩萨就来问说，释迦佛少病少恼，动众生可度否？你度众生烦不烦恼啊？那释迦佛就说不烦恼，你懂吗？有一些修道人他不懂的，哎呀，不能说修道人，是一些佛教信徒，他说不要生烦恼，不要生烦恼，他总是劝告说出家师父应该不生烦恼。我讲啊，出家师父在弘法之时就应该生烦恼，他不生烦恼怎能度得了你啊？因为你有烦恼， 他要生烦恼来呵斥你，来指出你。这种烦恼是落到有因果的呀，我讲实话，起烦恼就有因果的，有报的呀。但这种报落到法上，这就容易处理呀。我们思维种种事都要思维你的烦恼是不是为了生死而起。这种恼呢，恼字悔字，恼字悔字必然生惭愧，是落这个因果是落到法上的，跟解脱成佛利他有关。所以这个种种的这一系列话都出自哪里呢？出自我们汉传佛教诵经诵咒的一系列的过程。这种当中你不要轻慢呐、啊，也不要说、哎、这里没有法义，谁说的？甚深的不可思议力，只能行得来受用，就算是说还得是专宗专门的说呀，天台的祖师，天台的传承研究人，不能说研究了，传承的法师们能说，那不是老参呐、啊，几十年的都说不上来的。所以这种无形当中的修，大家在念大悲咒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体验呢？那种味道很安然，出入都自在。你念的过程当中起烦恼，哎，一起烦恼，烦恼又回到了落到了经咒上。你这么一想，哎，很舒服，很有感觉，又起了一个染着，它又落到经咒上。不是修行人从来没有过的。哎，这个烦恼都是落到地狱去呀，落到三途啊，怎么今天这个烦恼就落到法上和经咒上嘞？不要睡呀，这一堂课你要听不好，一睡可能多少节你都听不到了。所以你这么一落，他为什么烦恼会落到经咒上呢？经咒就是佛的密言，佛的真实语，实相而出，烦恼落到实相，烦恼即是实相。所以说落的过程当中，我是凡夫，还没有证得佛的那种境界，但是靠你有菩萨的心可以相似。听明白吗？叫相似。佛教当中有天台上有个六级佛叫相似佛，就可以相似，这时候你的烦恼就没落到三途六道。所以说是三途六道的相，烦恼是三途六道的相啊。说实话，有烦恼就是就有三途，但是这个烦恼六道的相却落到了佛国的境界上。你考没考虑呀、啊？这个烦恼即菩提，这么一落，你不得不清净，听清楚吗？不得不清净。所以这个修行要靠方法的呀，离开方法都不能成就的，只能是解缘。所以这种修的过程当中才有那种修行的味道，这汉传佛教大乘佛法的那种修的相貌。这种相貌是从身外的身口意的具足，身相的具足，端正合掌，口相的具足，诵经持咒，那心里的形象的具足，恭敬忏悔礼拜，来到法会共同持诵修持大悲神咒的过程当中，也是一个修行的相貌，但之中要有一种法来 成就的一种修行的法呀。那修行的法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这个念大悲神咒的方法。学样子，我总说呀，学样子有机会学本质，但是离开本质没样子。大家听清了哈，学样子是为了本质，离开了本质没样子。离开了本质那个修行的法，你就算是形象相能做得好，没本质，没有修行的样子，修行的样子全在修，修行的相样子全在修，不在相啊。你看相是阴，那比丘就必须要威仪具足，不该看的不看，不该讲的不讲，不该想的不要想，威仪具足。但罗汉呢，就是很大一个反差了，抠耳朵脱鞋是后话，打架骂人是，喝酒吃肉。比丘是因，罗汉是果，大家懂吗？听得懂哈？不达到那个功夫的别干那种事哈，那是欺诳众生，要果报的哈。真达到那个功夫就是这样的，所以证明说我们这个相具足，念的过程当中音声要有一定的音声清雅，音声呢不要太高不要太低，就感觉从心中念出来一样，不障碍呼吸，不障碍心跳，呼吸心跳不障碍想法，调身吗？念的过程当中，为了不让眼乱看，起妄念沾软浊，看花沾花是看色沾色，看人是染人，看什么染什么，为了不染，闭眼垂头，自然能观心摄念。听法器的声音大家和和，但是做种种法要忏，做种种法会要有主的。师父讲实话，这一个道场离开一个善知是很难的，那一切的法都聚善知是一身呢，要靠他的音声，他的带领，他的说法，他的念头来让大家都能修行了，这很重要的呀。你不要说一个道场要少个方丈和尚都不名为丛林呢，一个道场一个修行的团体又少了一个领导人呢，这个就没样子。别看有形象，穿得好，说话又客气，讲好话，又对待人又好，没样子，没修行的样子。这是关键的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具足这个相，具足相是因，靠修的方法成就最后的果，果是什么？那就是修行相应的果呀，断烦恼了，慢慢成佛道。这是自古啊，从如来那里、释迦佛那里就传下来的。那到我们中国之后，它就形成了一个修行的方法，大家在一起念经念咒，修持种种的法会，拜种种的忏，这种不可思议的甚深呐。有的人在念的过程当中不知道它的意义，只不过解个法缘，坚持念下去就解个法缘，不知道它过程当中的意义。有的人呢轻慢这种相，这种修行方式，说把它化作成是，有的人说的更难听，老奶奶们才干的， 有的修道人会说，老的和尚才干的，那年轻的干什么？年轻的去研究啊，没有用的。我讲实话，研究来研究去，最后来没有用的，修不了的。分了家之后还改了行，听得懂吗？分了家之后还改了行，不顶用的。这不是师父有什么目的，这真是祖师有教言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念大悲咒的过程当中，你看大家对经文都不懂吧，可能懂一些，甚深的可能有的不了解，有的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，但在他念的过程当中却能修得到嘞。你们想没想过？但修得到你不认他是修行，哎，你认他是你自己的一种感觉，你把它当成是一种自己的感觉，你把它当成是一种环境给予你的，你把它当成是一种是我自己进入这种状态才出来的。虽说亲近吧，有感觉，但是又不那么看重。为什么不看重？你没理吗？你有理就看重了。你修过来，法师一讲到这里，讲到这个的，哦，相应了，哦，原来道理在这里，从此以后深信。有的人为什么一些事情他不注重呢？他没理吗？他没注重的道理，所以他不重视。那你只能在这个修的过程当中，让他碰到那个事情，遇到那个缘之后，来把理告诉他。同时的来跟师父讲的，椅子放来了怎么可以？懂吗？你们懂吗？椅子放歪了怎么可以？法座都歪，怎么可以？所以大家现在都是身口意分家了，分三处，所以身口意个个当家，个个还改行，这就是业呀。一家人住在一起，达成协议，结婚，共同达成个共识，过日子，各分各的家，各改各的行，各做各的行当，各有各的心，这就是这个意思，业力所感。那这时候呢，要用一种方法把它收摄到一起，身口意，让他把它改的行改过来，本来是改行杀生身三口意一三造恶业，现在改行，本来你不是干这个的，你已经改行了，再改回来拜佛念经想佛忆佛念咒，改回行，再把它收回来，在念经的过念咒的过程当中，方法正确，光讲道理没用的，根基好的还能相应，根基不好的要靠道理和方法一起用，福慧双行的双运一起用。那怎么样呢？把这个身口意收回来，收到这个一家聚在一起，聚到这个心里，能聚在一起必须能用它，让它出它就出，让它进它就进，你光能把这些人聚在一起不能管没用，乌合之众，大家明白吧？你能把它收回来，就要能让它出就出，让它入就入，这全靠什么？全靠方法的呀，修行的方法。那方法就是什么？来源于我们这个共修啊，这个中国汉传佛教传统的持诵修学的修持的方法，靠坐在那光听也要听，听来听后来都成魔，共高我慢的魔。那要靠修的过程当中再听， 未来都是佛，有魔的相，佛的心，你懂吗？有魔的相，佛的心。那师父经常讲的，让这个佛住上你这个魔王宫，住到你这个五欲六尘杂染的六道所及的业身的这个魔王宫，别只有形象，佛住了魔，魔住了佛殿，只有形象，心中魔王住了佛殿更要命，害人害己。大家有深思啊，好，什么是魔王住了佛殿？就是只有相没得修，有相貌没样子。老和尚们讲说，有点样子修行，样子是哪来的？包括形象要具足，第二点内心的法要来。你在这个形象具足，诵经念咒，参加早晚课，大家共修拜忏参禅止观念佛种种了，学教听经闻法都好，要有样子的。样子干嘛？样子就是收摄身心，身心收获回来，随着大众这个不听你都要给我听。哎，古代人讲话好好觉的呀，好觉悟的觉，不是没有空间的觉，不修都要给我修。你只要入了这个团体，跟这个法沾边，不修都要给我修。为什么？你要给我讲规矩，讲样子，一收摄，你绝对碰得到。再把道理告诉他，他一生信，以后信这个理，只信这个修行的样子，当中这个修的法，他不信其他的，妄起妄念，起烦恼，都落到法上，因法而起，哪不成佛嘞？绝对成佛的。大家不要轻视这种事情啊。那我们在这个大悲忏这么一念，不可思议功德的。那功德在哪儿啊？功德全在修啊，不在相啊，全在修。福报，福报是修来的，有修才来福的，大家要听得懂啊。那你有这个修，自然有福有慧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，你总说跟人家不一样，你明白你不一样在哪里吗？你都不知道。你可能不一样的地方都会讲在形象上，那形象做的有比我们好的，我们是不是起分别呀？是让自己能够思维正确。所以这个修大家要重视起来呀。怎么修呢？怎么行嘞？就如是这样，你再去找到国外去学，我看有的人又学那个又学那个。中国汉传佛教多少宝贝呀，念经念咒这都是在修行，天天跟佛擦边，天天跟法相见，他都不知道。那有的还愚痴颠倒的，这里学那里学呢，学洋的，学国外的，学历史的，学这个的那个的，推出的，师父讲说这种从古到今传下来的这种修行方式，你还不修还在找什么东西呢？还在找什么？你本心因缘存在受报，宿世善根因果所感召的，就信了汉传佛教，就信了中国传统的，看到穿长袍的和尚，穿那个大衫的吗？和尚。那又入了这个佛殿，跟着上早晚二十课诵，绕着这个佛的仪规，这个当中有多少啊？ 你的福报已经因缘已经具足了，只不过我们不认识，你说呢？只不过不认识。有些修道人他就不能说有些了，也不能说一般基本，但是有这样的修道人，他每天都形象于具足，但是他不对他这种面对的因缘所修的这种像念经诵咒起信心呐、起能修的信心。他只不过念经诵咒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信心？培福消业的信心。他都没搞清楚培福消业，培的什么福，消的什么业。他划分的很清楚，我念经诵咒就是祈求什么，改变什么。他没有搞清楚说我往生西方了生死断烦恼是要靠这个的，他一边修这个一边在心外去找去学。学什么？学成佛的法呀。你看颠倒吧，啊，骑着驴还找驴，你懂吗？他不认为这种经咒是干嘛的，是了生死的。他不认为大悲咒是了生死的，他认为大悲咒就是除病消灾的，赶鬼神的。大家好好思维思维哈，我带着大家去思维思维。再出去这样搞，多学那个经，学的后来多学是好，广学多闻，一门深入。他没有一门深入啊，学了那个看看，哎呀跟这个一样也不能了生死，学了那个再跟这一样也不能了生死。幸亏还有个福报要求，有个事情要改变，还在坚持念经。那我总讲，一旦临终了，感觉自己的福结束了，因缘结束了，因缘一结束了，感知到自己要什么都不可依靠了，连经都扔了。大家听得懂吗？只有一个，哎呀，我想离苦，我想成佛。方法呢？叫他念佛。不行不行，不能念。为什么？念佛是消灾的。甚至有人还愚痴颠倒，念佛是死。那时候你都要死了，念佛还死？那时候你都要死了呀。现在的问题都是这样的问题，大家好好想想，思维思维。你有这样的问题赶快忏悔。你念大悲咒是不是了生死的？念观音菩萨消灾延寿药师佛是不是了生死的？分得那么清啊。明天开始我们做消灾佛事，念阿弥陀佛送人往生，念观音菩萨消灾延寿药师佛。明天我们有人报佛事吗？免费的吗？结缘吧，这么干，谁家佛事赶快登，超度的念消灾延寿药师佛。我们分得太清了，你懂吗？你分得那么清，在修的过程当中你遇到了你都不认真，不好好的看待它。为什么？你意识当中就在想，念这个经是消灾的，解厄的，驱赶鬼神的，解病的，不是往生的。所以我遇到往生的缘，断烦恼的缘，不要重视它。所以你身为汉传佛教的佛教徒，佛教信徒，你学的你都不学汉传佛教的法的，你身为大乘佛法的弟子，你不修大乘法的。所以这个都是现在的悲惨。连师父讲到这里啊，我都很心情都很不能说低沉呐，感觉可怜，懂吗？感觉可怜，感觉众生修行人可怜，感觉佛法被冤枉可怜，你懂吗？冤枉释迦佛呀，我们冤枉观音菩萨。那最冤枉的呢，还是每个修道人。 自己冤枉自己。但是我讲到这里都是反正不是滋味。为什么我们修了这么久，天天遇得到，不认识，不重视，把它分得那么清啊，后来分清，有分清就有重有轻，听明白吗？能分清就有重有轻，哪个重哪个轻，分清的心重啊，分不清的心轻啊，最终分清的心重则是自己的消灾放不下，解厄染浊，最终分不清的轻却是你要重的要往生的，后来变轻了。这就是我们汉传佛教一般的佛教弟子啊，现在对佛教佛法的看法。所以佛教为什么不讲，告诉大家不要讲分别呀，就这个目的最终。那我们现在如是分是如是别，自己心里面清清楚楚的如是分如是别，大悲咒是到底是干嘛的？了生死的吗？是，有了生死的心的时候它是了生死，那不是，不是我有求的时候它就是消灾解厄的，你要把它看成是供，消灾，灾也是你的，福也是你的，生死也是你的，干嘛分散出去还改行，把它收回来，放在大悲咒上，放在心里边，放在你消灾的时候能想的，能带上，能想的要了生死，了生死的过程当中能想着我要消灾，为了什么？为了我有因缘具足，能断烦恼，最终信愿善根福德因缘具足，往生西方。你分得那么清，分时候，分时间，分情况，分地点，那分得好清了。比举例了，分现在我健康不得死，不能往生，分临终呢，我的健康一切了不可得，必须要往生，分得清吗？影响到你修一切佛法耶，你分得太清了，分时间，分地点。所以禅宗祖师讲说，当下不分别，当下不分别，你要解这个意义啊。所以你在念经念咒的过程当中，为了求什么，有个目标都没事，必须要有这样的因缘，在求的过程当中，求一个生病好，都会带着生死的，都带着生死病在求感冒发烧好，你分得太清了，就是你在这个生死病的当中，病苦当中遇到了，面对面，面对了生死，面对了生死这两个字，一你躲避不看它，装作看不到，反正就是有眼不见有耳不闻，心中要没有，看不到听不到，心里有，看得到听得到。你面对的过程当中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你都不认识他，现前的这些业障相都是生死相，哎，你不认识他，那怎么办呢？这就错过他。那有了灾呢，有了病呢，又求因缘转变，能培福消业，这个经咒最终是了生脱死的，你在念经咒的过程当中又不明白，自因缘不解， 法因缘不悟，很麻烦。自因缘能解，法因缘能悟，权杖修行二字，要有方法的。就是我们念大悲咒这个方法，但不单单是了，很多很多了。修汉传佛教大乘法这些宝贝啊，到处都是，包括法器的一点，诵经的声音，拜佛的动作，包括你身上的海情达意，包括你赞的知识，一点一滴啊，都是成佛的要旨。如来的法身你要听明白，所以我们这个念的方法大家好好感觉一下，好好好回想回想这个念的过程当中你是怎样的，要有修的味道，有修的样子，你才能堪认叫修行人三个字。要不然还是只是解法解缘解缘解法缘解佛缘解人缘，但是你没有谈到修行二字啊。所以从此以后你要遇到了要认识啊，在念的修的过程当中遇到要认识啊，要重视啊，不要分得那么清。所以我们下次做佛事消灾延寿药师佛超度，那师父得用方法把你扭转过来，祈福消灾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唱弥陀佛，大弥陀赞，送往生上药师佛大赞。这么搞，但我提前通知你了，你知道了你就不会起烦恼了，你不知道你还以为师父搞错了啊。大家都在吧？都在哈，反正是都在，我就跟大家汇报一下了，下一次师父就这么念。我们必须得转变一下呀，那我们就跟人家搞一个不一样的，那就这样念：消灾延寿药师佛，伴送往生超度，阿弥陀佛，伴消灾。消灾的时候还唱一个探王的调子，很有意义的，很有意义的。所以当年呢，师父搞笑啊、多讲两分钟就下课。当年搞笑，有人问我师父怎么样才能遇到真正修行的因缘，我告诉他当下不分别，就是听不懂啊，师父不能不让我分别当下，那就算我分别我得分别的有意义。好，祝你破产，祝你家破人亡，祝你现在马上躺到病床，癌症通知书下来。回想我当年跟人家聊天讲的话，有人记着，你们中午下课问问，认识师父时间长的，我当年就是这样告诉人家的。那问我什么能是修行真正的因缘吗？怎么遇得到？还问我要分别就得分别的有意义，那我告诉他这个。那不然就是家里有喜事请一般殡仪馆来唱，家里有人往生了放鞭炮。我经常讲等我死的时候啊，不管往不往生，大家都要欢欢喜喜的放鞭炮，都不要悲哀啊，带孝，什么带孝都不要，供养菊花，菊花那是师父说供佛的，都不要搞黑黄白色的菊花，小小的粉色紫色彩色绿色摆到满的，看上去就是庄严道场，比较像灵堂啊，我不喜欢的。居士们都欢欢喜喜的来参加法会，今天陪福消灾的时候，为什么 最后供养一下华平师了，以后供养不到了，那难遭难遇的呀，培福消灾解法缘呢，解人缘解西方缘，欢欢喜喜的供佛供僧念经来做回向无量佛刹，也算师父的遗言吧哈，大家记住哈，说不准哪天，这不是显易惑众啊，无常就是这样，说不准哪天，那大家就这么干哈，你要哭你哭有人骂你，你悲哀不要悲哀，搞的就是红色灯笼挂起来就这样，红色灯笼挂起来是不是啊，都不要写什么尘缘再来，是不是、啊、就写消灾延寿，我终于把灾消了呀，我终于延阿弥陀佛的寿了，那不写消灾延寿给我，我喜欢啊，师父相应，别人那可能有一些为了方便，那我相应这个，你供个阿弥陀佛像，坐着的别供着站着的，站着的总人看，哎呀来接师父了，你懂吗，阿弥陀佛来接师父了，总有一些悲哀，搞个坐像坐在那里庄严的，那观音菩萨都带毗卢冠的，大势至菩萨都要带毗卢冠的，西方三圣坐在那儿，听清楚了啊，那坐在那儿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声调都是像我们平时念的六度佛号的声调，那种打花鼓念的那种佛号，我不喜欢南弥陀，我不喜欢这样的，往生是一件好的事情啊，业消尽了呀，功圆了呀，大欢喜呀，那个悲哀呀，还带个笑黄花，都不要搞这个，你听吧，骨灰什么都不要留，有舍利都不要捡，放马桶里冲都不要送海边，还得坐船花销，马桶通海的、啊、我总说马桶通海的啊，排污的那通海的，那搞到污水处理厂净化一下还好，免着污染水，要不然你就把它做吧跟众生结缘吧，你想送到海里还怀念一下，那你就把它油炸丸子，我们那个锅大家都会烧菜，一人分一点，戳戳戳面里，高锅砸上，就我们吃饭那个锅，你懂吗，这点面这点调料砸上，每人分一点拎着到海边，坐租个船，欢欢喜喜的把这个丸子投进去，你也有功德的，我也感谢你，好，最后还不我都不能做的时候，你还帮我做了一件功德，那我们多好啊，我们真解缘呐、啊！我不能干的时候了，什么功德都不能做了，你还帮助我留下一点姻缘，帮助我把我的姻缘做功德，那我们才是真结缘呢。人家不讲吗，真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去帮助他，叫真结缘呢，那时候跟师父结结缘，现在我能动呢，你跟我解不了人缘，解法缘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按照着师父今天讲的呀来做，我不是不要把它当成玩笑啊，只不过是一个跟大家告诉一声，汇报一声，也不算提醒了，死了死了怎么做，哎，都死了放下了，随他怎么做，但是我希望是这样的哈，烧不烧不就行了，为什么，本来修行就是了生死，大欢喜的，一切病都除去了，一切业都除去了，干嘛分得那么清楚，喜怒哀乐就是西方的极乐，绝对的极乐，那这种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呀，师父是个怪人，我希望大家也学怪一点，懂吧，我希望大家也学怪一点，别怪的坏，不跟人家合群，你要怪的呢让人家看到很慈悲， 你要怪的要跟人家能合众，跟人家的生死合，跟人家的心愿合，你要怪到这个地方，你懂吧？那怪的坏不行的啊，而怪的像神经病一样的都不可以。可以大家记住这个话，合掌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
众生无边誓愿度，
烦恼无尽誓愿断，
烦恼无尽誓愿断，
法门无量誓愿学，
法门无量誓愿学，
佛道无上誓愿成，
佛道无上誓愿成，
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庄严佛净土，
庄严佛净土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下济三途苦，
下济三途苦，
若有见闻者，
若有见闻者，
悉发菩提心，
悉发菩提心，
见此一报身，
见此一报身，
同生极乐国，
同生极乐国，
南无阿弥陀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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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